喂喂，又就嚟到十二点啦，系咪够钟要瞓觉啦？多谢你将临瞓之前嘅五分钟交俾我。
Welcome. Please enter the PIN and we shall get started with soul matching. You'll be matched with a total of 5 candidates based on your location, mental capacity and lifestyle preferences, and each will be given a score of compatibility for your reference. Please list your preference after the beep.
Hello, 不知大家在疫情之下怎样认识新朋友呢？有没有用过坊间的 dating apps 呢？想当年我都算用过一段时间，当时我很热衷举重和高强度的运动，如果这里有 CrossFit 的朋友仔都可以相应一下。通常我 first date 都会约对方去 gym， 因为想大家有个共同的兴趣，其实都吓亲不少的对象的。现在应该改造去好青年图读室行回最迷幻书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看相好像不错，网上面聊天都挺好聊，但是到了真人见面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空洞的躯壳一样，没有话题，亦都不知道怎样打发约出来的时间。如果你说我们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可以认识了他的内在先，那你说多好呢？于是我就萌生一个念头，想如果我可以设计一个 dating app， 我会怎做呢？不过在我讲我的奇思异想之前，就想同大家看看这篇2018年 The Atlantic 的文章 The 5 Years That Changed Dating by Ashley Fetters。 虽然已经是三年前的作品，但是内容都写得挺好。根据文章， Dating Apps 最先 serve 的 community 是 Gay Community， 早期的 App 就是在2009和2010年开发的 Grindr 和 Scruff。 Tinder 其实在2012年才推出市场的，很快就成为了市面上最受欢迎的 dating app， 文章甚至说世界上有七成的智能电话都下载了 Tinder， 然后陆陆续续就有很多不同的 dating app 推出市面。文章说， Tinder has indeed helped people meet other people. It has expanded the reach of singles' social networks, facilitat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who might never have crossed paths otherwise. 他说 Tinder， 但其实都可以应用在其他 dating app 上面的，就是他们会令到用家的社交网络扩展，令一些正常不会遇到的人都可以认识到对方。但是呢，都有些 trade off 的，譬如你记不记得上次跟陌生人聊天是几时的事呢？文章访问了其中一个年轻人，这个受访者就说他去 party 就真的只是 expect 跟朋友玩的，他不会 random 地聊女仔讲嘢，或者之后会约他们出街。他说It wouldn't be an abnormal thing to do, but it's just not as common. And when it does happen, people are surprised, taken aback. 简单来说，应该就是说会被人觉得你是不是 creeper 来的，即是这样聊人家讲嘢。作者就说以前他的年代，讲的是十年前，识人呢 was the whole point of going to parties， 但是反而现在就在 dating app 上面，个 bio 反而是 If I know you from school, don't swipe right on me。 究竟我们有什么更不见得光要避开我们识的人呢？受访者就说他知道以前的年代认识另一半大多数都是在学校、公司、朋友、亲戚等等，但是现在约会呢反而是一个孤立和自己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交集的圈子。 之前咧见过一个 app 叫 Happen， 佢系会根据你去过嘅地方配对翻同你有去同一个地方嘅人。譬如你一个钟头之前去过呢一间 cafe， 咁同样去呢一间 cafe 嘅人，亦都有呢一个 app 嘅咧，就可以见到你个名啦，然之后 message 你。但系唔使讲都知，真系有啲 creepy 系咪？但系 Google Play 咧都有成100万嘅 download 喎。咁除咗 Happen 之外，有唔少嘅 apps 咧都会依靠你嘅所在地去推荐对象俾你。文章话 ，The relationship economy has certainly changed in terms of how humans find and court their potential partners, but what people are looking for is largely the same as it ever was: companionship and/or sexual satisfaction。文章引用一位研究 attraction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嘅心理学教授 Madeline Fugger， 佢话通常如果喺学校或者翻工认识嘅人，佢哋都会同你有好多 common ground。但是如果你和对方只是单纯地有同样的地理位置，那大家就 more likely 会有些不同的地方了。 Madeline 说， People who are not very similar to the romantic partners end up at a greater risk for breaking up or divorce。 好像妈妈是女人那样，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很多不同，那就容易分手或者离婚。另外文章也有提到，因为我们和对方的距离比较 remote， 即是我们不是真实识这个人的，那所以我们越来越不识或者没有基本的dating manners， 譬如我哋随时可以放飞机啦，冇礼貌啦，或者抛低一句吓乜，原来你个样系咁噶，咁就走咗去。文章嘅结尾抛低一句受访者讲嘅嘢就话 ，It's like so many dates and they're just not that interesting， but it used to be hard to find someone to date。佢就话啊，而家好似好多 dates 咁样，但系个个都唔系好有趣。咁但系以前咧 ，suppose 应该好难揾到一个人同你 date 嘅咁。我自己就觉得用 algorithm 可能会比较 efficient 啲，但是你哋会点睇呢一种相遇呢？你会唔会将呢一种相遇都当成一种缘分，定系视之为一个我哋用 dating app 嘅必然后果，然后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呢？好啦，讲咗咁耐，究竟我心目中嘅 dating app 系点嘅呢？随住网络世界嘅连结越嚟越广，我哋嘅交友模式已经冇办法翻翻转头。就喺全球肺炎肆虐嘅时候，喺2020年6月，就有一个新嘅 dating app， 即系类似 TikTok crossover Tinder 咁样嘅 app 啦。呢个 app 咧就叫 Lolly。在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录一段短片去展现自己的性格，然后你就可以在自己的 feed 看到其他人的短片，可以私底下跟对方聊天。所以呢真的没办法回回头了，我们以后都可能会是靠网络世界去认识朋友。假使以后我们都会继续用这种模式去找对象找朋友，那我们怎样确保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跟我们有足够的相似度的人呢？刚好呢，我一直以来幻想中的程式就某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如果我们依靠自身的社交圈子的原因，单纯是因为想大家想东西相似有共鸣一点，那不如就将 dating app 的功能集中火力去配对思想。虽然跟 location tracing 一样都是有些 dystopian， 但是我想想下都没坏的。但是 set program 或者 algorithm 之前呢，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才叫一个 good match。笼统来讲，我想三观，即是意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要夹挂。至于有没有心理的感觉就很难预测到，所以这个呢就放在一边先。咁於是我嘅問題就縮窄做點樣先至可以 match 到三觀呢？再退後一步諗，我哋嘅三觀係點樣形成嘅呢？又點樣體現到呢？我第一樣諗到嘅咧就係 word association。事先聲明，呢一個係冇科學根據嘅，淨係我嘅想像。我想知道對方同自己有冇 common ground， 咁我嘅諗法咧就係對比下大家嘅 mind map。首先，每一个参加者都要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做联想，题目应该是 fix 了限死了几条以作比较。这些题目就会以 random 的 order 出现，一分钟之内要写15至20个字。当然这个方法不好的地方就是对于一些语文或者联想能力比较强的人会容易一点， 但是个 idea 都是想对比一下大家对同一样事物的看法和联想有没有相似的地方。用家呢就可以 set parameters 选择，譬如可能有一个 setting 叫做相似度，你可以由0至到 100% 这样调整，又或者呢你可以选择人手去揀不同的 mind map，边个啱感觉就可以过一关。在这个 stage 之前呢，你是不会看到对方的样子的。第二样呢，就是看看对方的 brain food 了。这个是我自己改的名字来的。意志呢，就是为自己的脑吃些什么。通常我都是讲他们看什么书啦。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对方看什么书，都可以大概估到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果讲书太冷门，我就会研究下个 app 可唔可以尝试下 extract Spotify 或者其他 audio player 嘅资料，听下对方听嘅内容。又或者如果呢啲都太冷门，可唔可以 show 唔同嘢食嘅相，跟住叫对方 swipe left or right， 睇下对方中意食啲咩？同样，我哋亦都可以手动拣，或者有得个 algorithm 根据我哋 set 嘅相似度帮我哋配对。点解我要俾用家自己 set 呢？系因为我哋可能自己都唔想陷入一个 echo chamber 入边，净系认识同自己相似嘅人。咁我自己觉得咧，50-60% 嘅相似度咁就啱啦，起码有一啲 common topic， 但系亦都可以留翻40% 系去发掘下对方同自己唔一样嘅地方。如果更加 dystopian 啲嘅谂法咧，甚至系可以即刻靠住随身携带嘅 Apple Watch 或者其他可以感应到心跳流汗嘅工具，即时去观察你睇到对方嘅 profile 嘅时候，有冇一啲自己意识唔到嘅感觉？同时间亦都可以量度埋脑嘅转速速度，咁样就可以确保两个人可以有相似嘅思想速度。嗱，呢一度咧唔系话要夹 IQ， 首先因为智力有太多唔同嘅定义，而唔同嘅范畴亦都可以有唔同嘅能力，所以咧智力唔系一个咁重要或者咁准成嘅一个 measure， 反而重要嘅咧就系大家嘅速度，一个太快，一个太慢，会难啲喺现实生活中沟通。而慢不代表蠢，快也不代表聪明，但起码大家的速度一样，沟通可能会方便一些。如果你是外貌协会的一份子，其实我的 app 都可以帮你配对到的。我想在交友方面不是要去选美，不是要去斗靓，而是怎样找到一个 compatible 的。根据今年3月5号我收到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 newsletter 入面 Ted Ryan Moxley 写的文章 I asked an AI to tell me how beautiful I am， 入面提到一间公司叫 Quoves Q-O-V-E-S Quoves Studio， 有个叫 Facial Assessment Tool。It is an AI-driven system that promises to look at images of your face to tell you how beautiful you are or aren't, and then tell you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 如果你肯俾钱咧，佢会 gen 个 report 出嚟，提议你可以点样改善你个样添。咁但系呢个唔系重点啦，重点系个 algorithm 都可以将你嘅容貌用统一定义去评分。咁样如果你个样系8分，你都可以选择配对一个你自己设定嘅 range， 譬如。我想配对一个5-10分外表的对象。咁以上嘅狂想嘅目的咧，都系为咗等大家见面嘅时候，可以同对方有多啲话题。这个呢当然不是一个很 ideal 的做法啦，因为这样就要将很多不同的细节设定为一个 linear scale， 或者要将它们二元切割，即是啱定是不啱，配合定是不配合，同埋要综合很多大数据先做到。不过我想大家不知道的就是现在全球大部分出名的 dating app 呢都是 under 同一间公司的。譬如你讲得出的名字，例如 Tinder、OKCupid、Hinge、Match.com 等等，都是 under 一个公司叫 Match Group， 而这间公司呢是上市公司来的，在2020年的收入足足比上一年多了 19%。 假設我們somehow將我們的個人資料，例如 Facebook 或者我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nk 咗去呢啲 app， 或者將我們一啲 identifiable 嘅 personal details link 咗去呢啲 app， 分分鐘佢哋已經有曬我哋每人好全面嘅資料，所以可以靠用 personality traits、Spotify playlist、Pinterest boards、geolocation、Deliveroo 或者 Foodpanda 嘅美食喜好等等去配對，其實都唔係一件難事喎。第時會唔會愛情都變成售賣商品？例如邊個俾得起錢就可以配到一個比較 compatible 嘅對象呢？我觉得真正的 relationship， 无论是友情或者爱情，我都觉得现实的交流是没办法取代的。正如 Before Sunset 这套我很喜欢的戏啦，里面的女主角说 You can never replace anyone because everyone is made up of such beautiful specific details。 又或者是攻壳机动队里面女主角说，正如要有林林种种的部分才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人，想要构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所需要的东西多到千差万别，而于他人的面容、下意识里的声调、梦醒时候凝视的手掌、儿时的记忆、对未来的期盼等等。虽然他的对白很明显是讲什么是自我，但是对于什么才构成一个独立的人，其实和 Before Sunset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想认识一个人，无论是做朋友或者做情侣，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靠 algorithms 呢？或者是不是真的可以靠网上面的三言两语就认识到呢？这个问题就要等我们在未来发掘了。我今次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今晚都可以好好睡，然后我们下集再见，早唞，拜拜。